平安。想有些新朋友也很早就来到我们当中。那五点到五点二十分，在崇拜前，我们有一起守望跟祷告的时间。那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不太明白祷告也没有关系，好，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一起来守望。我们要请敬拜团先用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主，你是道路，使我心正直。
主，你是道路，使我心正直。主，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
主，你是慈爱，
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王，我的神，我爱你。
主，你是道路，
主，你是道路，
使我心正，
使我心正。
主，你是真理，
主，你是真理，
使我心自由，
使我心自由。
主，你是生命，
主，你是生命，
满足我心，
满足我心。
你是主，你是神，
你是主，
我救主。
你是神，我救主。
主，你是慈爱，
主，你是慈爱，
拣选我属你，
拣选我属你。
主，你是信实，
主，你是信实，
供应我需要，
供应我需要。
主，你是全能，
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王，我的神，我爱你。
我要来宣扬，
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
我要来经历，
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我要来宣扬，
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
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心中的声音。主啊，你是道路，使我心正直；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这位神如果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我们可以经历这样子一位上帝的爱，以及他赐给我们的生命。王妮姐，大家很熟悉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圣经中有一节经文是这样子写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个就是上帝的心肠，这个就是这位神的爱，要我们得着生命，要我们得着永生。我想在座的许多基督徒们，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丰盛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走在道路上面有一个方向的？我们是不是领受了这样的生命，叫我们的心是满足的？我们有没有那样的渴望跟热情，说主啊，我要来宣扬你，我要来经历你。好吧，我们有一段时间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我想也有许多慕道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今天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好，我们就有一段的时间，还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可以向这位主来呼求。主啊，如果我已经是基督徒，我的生命还是一片混乱，我的生命需要真理，我的生命需要你的光照，我的生命需要经历你的现实。我们就向主呼求，主啊，我渴望要来经历你。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主，我们要一起到你面前来祷告。但愿布道会不只是给许多还没有听过耶稣的朋友的，也给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主啊，愿你的真理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愿我们再次被你的道，再次被你的话，再次被圣经所感动。但愿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生命的方向。但愿今天来到这里参加这一堂的聚会，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得着方向，得着盼望。主要为着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跟朋友来祷告。主要当我们生命需要方向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恳求。主要我们渴望经历从天上来的爱，我们渴望经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但愿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可以很真实的经历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供应、你的帮助。主啊，求你的爱在教会里面可以明明的被显出来。求你透过弟兄姐妹，求你透过这个世界，求你透过环境对我们的心说话，因为我们再次被你的真理所触动，建造我们的生命。也求你垂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守望、祷告跟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基督徒们也会关心这个世界。好，我们特别要为着万国、为着社会来祷告。在过去一个礼拜，我想许多人看到新闻了，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的国际机场发生了爆炸，在一个小时之后，附近的地铁一样遭受了恐怖攻击。那我们知道的讯息很少，但是已经知道一些伤亡的人数。 那我们也特别为着台湾来祷告，流感的疫情渐渐的减缓，但是每一周仍然有非常多的重症的病例在增加。上一个礼拜也有47个人因为流感可能并发各样的重症而过世。好，那这一波的流感季已经造成1700多个人重症，好，那有200多个人死亡。好吧，我们就为着万国，为着社会来祷告，来守望，求主的恩典，求主的爱也临到这个世界，在这一些需要的人生命当中，可能是他的家人，可能是一些受害者，好，求主的恩典福音临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在这些痛苦里面带来盼望，带来平安。我们同声开口，为着万国，为着社会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为着万国社会来向你祷告，来向你恳求。许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世界的另外一端。主啊，也许我们不了解，但是但愿我们可以体会耶稣的心肠。有许多人流离失所，有许多人失去盼望，有许多人生命遭受威胁。是主啊，主啊，我们需要你。这个世界需要福音，这个世界需要平安，这个世界需要新生命。主啊，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就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愿你透过他们身边的基督徒，愿你透过各样的方式，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保护。主啊，主啊，我们只能够向你仰望，求你动你奇妙的工作，成为这一些人的帮助。主啊，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也愿你呼召许多基督徒可以为你而去。主啊，当我们看到许多的新闻但愿不只是看到，但愿我们体会耶稣的心肠。当我们想起耶稣2000年前走在这个世界上，你爱许多的人，你爱许多困苦流离的人，你爱许多失去盼望的人，你爱着每一个你所造的人。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主啊，也许不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样的感觉跟感受，但主啊，但愿我们体会你的心肠，有一个怜悯的心。主啊，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就是为这些人祷告，愿他们经历平安，愿他们听见福音，愿他们得蒙你的祝福跟带领。求你自己来动奇妙的工作，叫许多需要平安的人得着平安，叫许多需要医治的人得着医治，叫许多失去盼望的人得着盼望，在许多正在困苦流离的人得着帮助。主啊，求你兴起许多基督徒为你而去，为你而去，站在这许多人的身边，成为他们的陪伴，成为他们的平安。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特别为着今天的聚会来祷告。好，今天是我们的福音聚会，今天是复活节。好，基督徒都会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活着的上帝。好，所以今天我们举办了这个福音聚会，我想有许多人邀请你的亲朋好友来，可能你还不认识耶稣，还不认识这一个复活现在活着的上帝。但愿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在今天的崇拜里面，你可以认识这个耶稣。我们就是发出邀请，那也请在座的基督徒们为着这些朋友们来祷告。我们要为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朋友、这些邀请来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愿他们经历复活的能力，但愿他们在今天可以明白的认识耶稣，甚至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中的救主。好吧，我们同声开口，为着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还是要经历复活的能力。为着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主啊，这些人但愿他们可以听见耶稣。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主啊，向你仰望，主啊，主啊，向你祷告，求你使用今天的聚会，求你在今天的聚会里面向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求你把平安，求你把生命，求你把真理放在我们当中。为着每一个来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祷告，主啊，愿我们的生命再次经历你自己，愿我们生命经历复活。主啊，当我们今天复活节的时候，不只是一个节日而已，而是我参与在当中，与耶稣同死同复活。主啊，为着慕道友来祷告，主啊，愿你自己预备他们的心，愿他们可以听见真理，愿他们在这里经历平安，愿他们在这里被诗歌所感动，愿他们在这里被真理所建造。主啊，愿许多人愿意决志要归入你的名下。主啊，主啊，向你恳求，这一切都是你的工作，求你来做主，求你来掌权，求你来。主啊，我们向你恳求，当除了基督徒们，当每个教会都在纪念复活节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不只是一个节日，而是我们经历耶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也经历耶稣在三天后复活。主啊，愿复活的生命也在每一个基督徒当中。主啊，愿我们活着知道我们是为你而活，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盼望，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恩典，叫我们再次可以活过来，叫我们再次不被罪所辖制，叫我们再次经历从天上来的平安。主啊，为着今天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祷告。主啊，也许我们说不明白，也许我们了解的不多，但是在这里却可以很真实的经历跟感受到这位活着的耶稣。我们就是向你祷告，向你仰望，愿你垂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主你是道路。
主你是道路，
使我心正直。
使我心正直。
主你是真理，
主你是真理，
使我心，
使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
主你是慈爱，
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王，我的神。
主你是道路，
主你是道路，使我心正直。
主你是真理，
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
主你是生命，
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
主你是慈爱。
是慈爱，拣选我属你。
主你是信实，
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
你是全能，
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王，我的神，我爱你。
因为起起立，主，我要来宣扬。
求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
我要来经历，
我要来经历你爱你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主啊，我们要来宣扬，
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求恩。
主啊，我要来经历，
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最后我们再唱一次，我要来宣扬，
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
要在今天经历你。
我要来经历你爱你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站立唱诗歌敬拜这位神，但是如果你有需要你随时好可以坐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用使徒信经宣告基督徒的信仰。好，这个就是基督徒信仰浓缩最精华的部分，这是我们所信的，是我们所盼望的。好，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来，你可以看着荧幕跟我们一起来朗诵，或者是思想这个使徒信经的意思。好，使徒信经一起来，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赞美，我们一起纪念主的死，我们也欢呼他的复活。我知道他已救赎我，
我知他已救赎我，宝血已洗净我罪，我相信，我相信，就如他为我抹开痛苦，已得到释放，我相信，我相信，我高举荆棘，是因为我主已得着胜利，我就主活着，我就主活着，我就主活着，我就主活着。
阿妹。我知道他已救赎
我，我知他已救赎我，宝血已洗净我罪，我相信，我相信，羞辱他为我躲开，痛苦已得到释放，我相信，我相信，我高举荆棘，只因为我主已得到胜利，我就是活着，我就是活着，
哈利路亚，
我就是活着，我就是活着，
我就是活着，
我就是活着，
哈利路亚，
我就是活着，我就是活着，我就是活着，
释放，
释放我重担，与你分享。我站立在高山顶上，迎接你国降临，我就主活着，我就主活着，我就主活着，我就主活着，
我就主，
我就主活着，
我就只活着，
我就只活着，
神爱称颂你，
我真欢喜你同在，
我真欢喜你，主我高举你的名，
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深爱称颂你，我真欢喜你同在，我真欢喜你救主。你从天上降世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字架，我罪的赎，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升为烈，主我高举你的名。
好吧，我们现在跟我们身旁的人握手问安，说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跟你一起敬拜，愿你听到那美好的福音。
深爱称颂你，我真欢喜你同在，我真欢喜你救赎我，
主我高举你的名，
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深爱称颂你，我真欢喜你同在，我真欢喜你救赎我。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字架，我罪的赎，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升为烈，主我高举你的名。
从天上，
你从天上降世界，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字架，我罪的赎，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升为烈，主我高举你的名。
你从天上，
你从天上降世界，指引我路，在世界被钉十字架，我罪的赎，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升为烈，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高举主的名，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主啊，你真的复活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每当我们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主啊，我们心怀感恩。主啊，因为你是那万物的主，你是那复活的主，你鉴察我们，你知道我们。主啊，但愿我们今天来这边的每个人，主啊，我们都能够更深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愿意来与你亲近，更愿意来到十字架前，把我们的生命摆上，献给你，选择走那永生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Amen。 切同在，
你圣洁同在，围绕着我，春夏或秋冬，我知你爱我，我知你爱我，在十字架前我屈膝，因你宝血为我流，你的爱无人相比，你复活胜过瘟疫，你荣耀充满全地，永不与你爱分离。守护之我，我知你爱我，我知你爱我，在十字架前我屈膝，因你宝血为我流，你的爱无人相比，复活胜过瘟疫，你荣耀充满全地，永不与你爱分离。
在十字架前我屈膝，
在十字架前我屈膝，因你宝血为我流，你的爱无人相比。
不再隔绝，
不再与主纠结，与你连接，话语承托一切，不再隔绝，与你连接，话语成就一切。 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诚然担当我的忧患，定义背负我的痛苦，因你手边伤我的意志，因你手心发我的平安，主啊，我会转到你面前，我要请你医治和平安。
主，你的身体为我舍，
主你的身体为我舍，
主
你的宝血为我流出，主
我的
诚然担当我的忧患，定义背负我的痛苦，因你手边伤我的意志，因你手心发我的平安，主啊，我转到你面前，我要请你一直和平安，一直和平安，你就是在重罪的
紧我的接近，因这是家。
主啊，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可以经历这样子赦免的爱，经历这一份更新的爱，经历这一份安慰的爱。愿你今天自己与我们同在，虽然看不见你，我们却可以真实的体会经历这一份从天上来的爱。我们如此的祷告敬拜，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刚刚在歌词里面我们一直唱到这一份爱，你刚刚有被这些诗歌所感动吗？你经历这一份爱吗？这位神我们看不见，但是爱却可以很真实的经历。但愿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一个偶然，我相信这位神在寻找你，要把这个爱放在你的心中。接下来我们有简单的介绍跟报告，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李牧师。好，周报中有一些消息，好，很多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好，请各位自行的观看。好，那比较要报告的是第四点，在4月17号，好，下一个月我们有复活节的洗礼、婴幼儿洗礼跟入会的礼拜。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决志接受耶稣，但是你还没有受洗，或者是家中父母是基督徒，你希望家里的孩子可以加入教会，也受婴儿洗，进入这个与上帝的盟约与关系，或者是你已经是基督徒，你从别的教会来，你认同这个教会，你愿意跟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成长，就请你到服务台领取表格登记，在4月10号前交回给服务台，那传道同工会跟你约谈。好，那第七点，好，就是我们第二季的成人主日学要开始报名了。好，如果你对信仰想要更多的认识，好，可能你不是基督徒，我们有认识真道班，那欢迎你可以来报名，可以来参加，透过有系统的课程认识这个信仰。这一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课程，跟婚姻家庭有关的。好，我们特别针对已经结婚的夫妻啊，拉拉团契以上的小组长以及辅导们，好，邀请你们可以参与。详细的细节请到服务台拿报名表。那其他的部分就请自行参阅。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的新朋友。好。那因为新朋友非常的多，好，在荧幕上我看到有11位，好不好？也许你的名字没有在上面，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上面，各位请你举个手，我们请招待同工为你补上。我们有一个留名卡跟一份礼物要送给你。有没有你的名字没有在荧幕上？那你今天来第一次来，好，你可不可以举个手？我们请招待为你补上。好，都有介绍到了吗？好，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接待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那我请这些朋友们可以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你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个家庭。好，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你们。那我没有时间一一介绍，好好，请坐。在今天聚完会，好，我们会有爱宴，我们一起用餐。好，那这个餐是不用付费的。好，那就鼓励你在聚完会可以给我们留下一起用餐，一起吃饭。我们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做，好，我们就是可以彼此认识，彼此分享，那也可以更多的向你介绍这个教会。好，所以聚完会之后在我的右手边温柔房我们可以一起用餐。好，就欢迎你留下来。那也如果是朋友邀请你的，好，你也请记得带着新朋友一起到温柔房，我们可以一起用餐。好，那我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讲员。好，李信义牧师他是在中原大学的校牧师。好，今天我们邀请他来到我们当中 为我们分享信息，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你跟前后主任握握手啊，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来敬拜，好不好？跟前后主任握握手。要有很开心的表情啊。我是中原大学的校牧，我也是中原大学的老师哈。我们是老师兼校牧啊，兼行政职这样子。然后我蛮习惯哈，第一排同学们都不坐这样子，因为以免被口水喷到。所以你们都是很聪明哈，可能大学的时候有一些不太好的经验啊。我今天要来这边分享，其实我是蛮开心的哈，因为去年我来的时候是八月哈。我一来到这个教会就被这美丽的风景给吓到了哈，因为我是淡江哈，我就非常爱看风景哈，我每天都到河边去看风景哈，每天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看风景哈，人家都是成双成对这样哈，我一直看下去看下去看下去，哎，终于看到有一个人跟我也是孤单一人这样子哈，后来就跟他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所以孤单一人也是不错，也有他特别的地方。好，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从圣经里头出来的，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我来把这段耶稣说的话读给大家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六十七节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了就更大了。有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就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就漏出来，皮袋也坏了。我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样两样都保全了。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经节。我小时候读的时候，我是不是很懂哈？我能够把握住的两个字，一个就是新，一个就是旧，一个就是新，一个是旧。新通常让人家感觉就是它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新你可以满怀着一个期待哈，像面对新的学校，我们家两个儿子都现在一个国一一个国三，所以他刚刚去国一上课的时候就很紧张很紧张。新，我说你可以找到很多新同学，而且你还有旧同学跟你一起去面对。其实我们毕业之后，我们明明面对新的职场新的工作，我们现在常面对大四的同学跑来找我聊天，我老师新一个我很担心我接下去的前途该怎么办，哎，我们已经走过的人我们就觉得啊 OK 啦，没事的啦。可是你真的回到你刚大学毕业完之后的那个状态哈，你真的要面对一个新的职场，一个新的环境，离开熟悉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挑战哈，是一个有害怕的哈。但是新虽然是一个挑战，其实它也可以刺激我们成长，它也可以刺激我们放下过去哈。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即将面对的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所以新很容易让我们觉得有点不习惯。那旧呢？旧呢？旧有时候我们是习惯了。我们其实很喜欢习惯，因为那个习惯让我有一个安定很稳定的感觉，很稳定的感觉。可是有时候也把我们放在一个处境，让我们不会用新的想法来面对其实我们已经每天都在面对的事情。其实当耶稣在讲新酒要放到新皮袋里的时候，我心里常在想说，哎，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慢慢长大，慢慢读圣经，慢慢研究神学之后，我才开始渐渐的了解，那个心要放在新皮袋里，原来我这个人要变成一个新的皮袋，我这个人要变成一个新的皮袋。耶稣意思说，如果你里头的生，就是你里头的生命，你里头的想法不是新的皮袋，一个新的东西要装进来的时候，它可能跟它不 fit，就破裂了，就酒就漏出来。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面，两个都同样都裂开。哎，这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是念哲学的哈，一听到哲学，大家就有点害怕，有点感觉到很恐怖这样子。还好， 我英文进步了，所以这给我很大的安慰。这跟英文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哈，因为我后来终于懂得哲学的英文是 philosophy 哈 ，philosophy philio 是爱的意思哈 ，sophie 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样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好很多？好很多，对不对？听起来感觉好很多，因为哲学就是爱智慧，所以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所以我以前很害怕跟他介绍我是读宗教哲学，人家立刻开始讲我也是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自我介绍我是念宗教哲学，小组没有人敢讲话，真的。一直到结束之后他说，你还好吗？我说什么叫还好？因为我们听到你是念哲学就觉得有点害怕。其实这个旧皮带是放在我们里头很多旧的过去的经验，我们事实上被很多我们旧的过去的经验所绑住。这个旧的过去的经验，如果不用一个新的想法来改变它，来转换它的话，其实我们永远永远都没办法活出一个新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上帝要给我们很美的生命，很美的生命。我要来举例子，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举圣经的例子比较有趣，我觉得圣经的例子常常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更多的事情。我很喜欢讲圣经故事，所以接下来圣经你们就不用翻，我讲这故事给你们听好了。这个故事记载在生命记第24章17到22节。我先把圣经读一遍，然后把背景说给大家听。生命记24章17到22节，它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上帝已经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出了埃及。他们原本在埃及地是做奴隶的，很辛苦的。如果你有看过电影《埃及王子》或看摩西啦，或看十诫啦，你大概就有点背景，就知道当奴隶真的是很可怜，人家要怎么样折磨你都是可以的。上帝救他们，请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他们过红海，在西乃山，后来在整个旷野，后来终于要进到那个流奶与蜜，那个非常棒的土地。就要进去之前，上帝就要交代摩西说，你现在要交代以色列的百姓我要告诉他们的事情。所以现在要听的东西很重要很重要，我来读给大家听。摩西，上帝对摩西说，你要教他们不可以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记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树上的剩下的不可以再摘，要留给寄居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摘的也不可以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要这样行。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交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我们当然要照顾寄居的跟孤儿寡妇，寄居的跟孤儿寡妇。可是这对以色列人有一些不同的意义哈。以色列人心里想说，我过去是寄居的，我过去是被虐待的，现在有寄居的跟孤儿寡妇在我们的当中，上帝特别特别的交代说，你要善待他们。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很容易活在一个过去的经验里头，我过去是被虐待的，现在有人在我的这个地里头，在我们家里头当寄居的，我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对待他，于是呢，我就照着过去人家待我的方式，我就照着这样去对待他，没有人告诉我要用怎么样新的方式来对待他的时候，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就只是照着过去人家怎么样待我，我就怎么样待他。你会发现事实上我们常常活在这样子的过去的旧记忆里头，绑住我们的生命，捆绑住我们。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好像不是很贴切，我再举一个更贴切一点的例子，就是我们八点档连续剧常常演的。什么连续剧？就是当一个媳妇被虐待，被她的婆婆虐待，她好不容易媳妇终于熬成婆了，变成人家的婆婆，又有新的媳妇来了，奇怪，八点档连续剧一定会演她还是照样虐待她。 为什么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都没有稀奇，原因是他没有一个新的观念进到他的里头来，他只是过去人家这样子对待他，于是他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更新的意念在他里头，他就照着这样去做了。他去做的时候也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过去我婆婆就是这样子对待我。说真的，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东西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更新的意念进到我里头来，我就照着跟着做了。我心里想说，我不会当人家的媳妇，我也不会变成人家的婆婆， OK 吧，这与我无关。但是说真的，我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过兵没有？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当过兵。我当兵就是在官渡虎啸部队，就是基督书院走到底的那个单位。当年我当的时候，它是全国唯一还没有改建的房舍，所以非常非常的老旧。我们每天呢，新兵在那边就是真的被折磨，尤其是我是黑兵。黑兵你们大概听不懂，就是因为我打字打得很快，我原本是旅部连，师部就硬把我抓去师部当参三科的文书。我打字多快你们知道吗？欸，不是电脑打字哦，电脑打字那算什么，他那是当年的是键盘，知道吗？那个是一颗一颗的小小的签字，然后放在一个盘子上面，2000颗的签字，然后你要拿着那个杆子去对到那个角，然后按下去，它就夹住敲到那个滚筒上面这样子。那个签字多小，而且是怎么样？是上下颠倒，上下颠倒。所以你要开始挑官渡参三科2260 whatever， 反正你就要开始要把它找到字打上去。然后要符合长官的要求的时间，你们猜我一分钟可以敲几个字？答对了，待会儿请到后面。没有，没有，你猜我一分钟可以打几个字？我一分钟可以打60个字。所以说会不会被去挖到师部去打字？会，其实是被折磨出来的。一开始没有这么快，打到后来就变师部第一打手，第一打人的打手，不是这个意思，真的。被磨出来，怎么磨？我们连长官的内裤都要洗。我们进餐厅的时候，亲爱京城还没亲爱京城，老兵就已经进去了，过一会儿就出来了。他们的碗上面已经有饭有肉，都先夹好了。然后呢，亲爱京城一进去看，菜上面什么肉都没有，甚至连菜都少了一半。然后添饭要赶快添满吗？错了，有经验的人要先添半碗。为什么？因为你要先赶快把那半碗吃完，你再能够添一碗满满尖尖的。你如果把那一碗满满尖尖的吃完，再进去还要添第二碗的时候，已经没了，对不对？我说没错吧？点头就够老了，对不对？真的都是这样，真的。所以老兵怎么样折磨你？哦，那可多了，真的是不可胜数啊！包括晚点名，叫起来修理，打一打这样子，反正他就喝醉了，他也不是故意的。等到你自己变老兵了呢？说真的，当这些新兵被虐待的时候，我心里头居然有理所当然的感觉，好坏哦，好坏哦！但上帝赦免我，我悔改了，求上帝帮助我。在这里，圣经写得很清楚，很清楚。上帝怎么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上帝讲两次，就因为你做过。所以你要善待，这是我一个新的意念放进来。你这个旧皮带要改变，要变成一个新的皮带。你的旧皮带要改变，要变成一个新的皮带。我们的记忆真的常常就像一个旧的皮带一样，我们往往不会去想，我们就 follow， 我们就跟着去做。我们常常没有愿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总要举一个更新而变化的例子。更新而变化有时候是被逼出来的。譬如说在小一的时候，我全家我搬到成功国宅，台北是成功国宅，你们大概知道在哪，我就在那边住。我们家的小朋友就念建安国小，一个念一年级，一个念三年级。早上要叫小朋友起床容不容易？很困难。我们家呢，太太是晚睡，师母是晚睡晚起，我是早睡早起，待命啊！因为没办法，我再晚睡，早上只要 光一照进来我就一定会醒过来，然后就再也没办法睡着。 OK， 所以我就负责做早餐，负责叫小朋友。早上叫小朋友容不容易？很难啊。早上叫叫这样就叫，然后你就开始急了，对不对？便当要赶快收，然后我还去帮他煎蛋，对不对？要帮他烤吐司，吐司按下去就开始煎蛋，煎一煎，还起不来，赶快跑去把他叫，赶快起来，赶快起来，这样赶快叫啊，不要了，爸爸。然后就哦 ，OK， 然后那赶快煎蛋又焦了，伤脑筋。然后呢，吐司赶快拿来也凉了，然后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哦，你叫他心情越不好，他的心情也跟着更不好，这样子。于是他就终于爬起来，然后你给他穿了衣服 whatever 不管，然后送到餐桌上去。他心情不好，他也吃不太下，对不对？你辛辛苦苦做了，结果呢他给你吃两口，一看时间到了，好好好，赶快上学，赶快上学。于是你匆匆忙忙带着一个笑脸，然后能不能出去，然后带着笑脸，然后就拉着两个小朋友，因为长得是很可爱，人家还是在赞美说你应该就够注意好，另外不管，就带到学校去，终于把他送进那个门里头去了。哦，喘了一口气回到家，门一打开，便当忘了带。然后你就再拿了便当，然后呢发现离家最近的侧门已经关了，怎么办？绕到大门去，然后呢终于进去，老师也在讲课，很不好意思，好，送进去。每天这样子的戏码都要怎么样重演一遍？大部分的太太都点头点得很开心，每天的戏码都要重演一遍，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要更新啊，总要想点新的办法。有一天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不能每天都这样跟他们这样子耗。忽然出现了一个不错的好东西，就是我们家两个儿子的干爸干妈从美国，他干爸干妈在美国托人带回来一个东西叫做 Xbox 啊， Xbox， gosh， 多先进啊， Xbox。然后我就他们很爱玩 Xbox， 于是前天晚上我就这样子讲哈，我说 Hello 小 B 小 K， 我们家一个叫小 B 一个叫小 K， 小 B 小 K 这样子，明天早上我们爸爸通常都七点叫你们，七点以前你们自己起床的话，不管你多早，不能早过六点，不能早过六点，不管你多早起床，你就可以先玩 Xbox， 一直玩到七点我去看你这样子。然后呢七点就得停，然后我们就开始吃早餐干什么。至于七点几前你多早起床我不管，你他们小朋友立刻哦，所以我六点起来我就可以玩一个小时哦。对，那我如果六点半起来呢，我只能玩半个小时哦，半个小时我说果然中计。 OK，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都不用叫，已经在玩 Xbox， 玩得非常的疯，这样子一直玩，一直玩，玩到我说，七点了，哦，爸，这一盘没玩，哦，没问题，我非常的宽大，再给你五分钟，五分钟自己收。于是到五分钟的时候，已经玩完了，然后就开始吃早餐。早餐我就做好了，因为有运动，所以早餐就通通吃光光，不错。然后呢，东西收一收，不慌不忙，匆匆融融送到学校就进去。同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常常不断的发生，常常不断的发生，尤其是我们跟亲人的关系，我们跟朋友的关系，有时候它就像一盏点不亮的灯一样，可是你一直去拍开关有用吗？没有用，你得换个方法，你得换个方法。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头。我们来看看一个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头的例子，我们不要举人，我们举圣经比较好一点。新酒装在旧皮袋里的例子，在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四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就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他乃是一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就说，夫子请说。这中间我跳过去，接下来耶稣就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他的爱多，那赦免少的他爱就少。于是就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这节圣经节描写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当时的很有学问的人，很懂法律的人，就像我这样怎么样，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身份很高的人，这样子在那边坐席，这个有个女人进来了，挨着耶稣的脚开始哭，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再用香膏抹耶稣的脚。然后这个西门就在旁边，心里会想，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罪人，耶稣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这故事在教会里头常常有很多的讲解，我不管那些讲解，我不管，但是我看到的背后有一个有一件事情很有关系的，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请耶稣的西门，法利赛人怎么会请耶稣？法利赛人跟耶稣不是有点势不两立吗？法利赛人怎么会请耶稣？原因是这个西门曾经得了大麻风，在马可福音的时候提了，曾经得了大麻风，耶稣医治了他，耶稣医治了他，所以他感谢耶稣，就请耶稣到他们家里去坐席。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得大麻风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他是一个罪人，他一定是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情，他才会得了大麻风，而且是被人家唾弃的，人家远远的都不敢去碰他，怕被他传染。其实麻风并不是这样传染，我们大家不要误解、啊、可是西门呢，在这里他就是一个旧皮带，他心里头他的就是旧皮带，他的罪被神赦免，他的麻风被耶稣医治，可是他看到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多渴望神的爱，多渴望神的接纳，多渴望神的赦免，可是西门居然没有看到自己过去怎么样被神的爱感动，他只是一直看着那女人说，她是一个罪人，耶稣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是不是里面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旧皮带？我们自己怎么样被人家爱，被人家接纳，可是我们无法喜悦的看见别人也被爱，别人也被接纳。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那些罪，面对那些邪恶的时候，我们是逃避。在圣经里头，这些人面对麻风病人，面对妓女，面对一些弱势的，他们是逃避的，可是耶稣是亲近他们的。今天是接近复活节，明天就是复活节的主日，我要告诉各位，你一个认识耶稣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你会发现说，圣经里头有很多人碰到这些血肉的人，他是远离的，躲开的，碰到麻风病人他是躲开的，碰到瘸腿的是躲开的，可是耶稣是去靠近他的。这些有病的人，耶稣靠近他就得到医治，有罪的就蒙赦免，被拒绝的就被接纳，没有被爱的耶稣就爱他。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有耶稣生命的人在里头，你是改变这世界的，你不是被这世界改变的，因为耶稣要帮助你，让你面对这些，让你迎向去用神的爱来改变它。请你不要新酒装在旧皮带里头。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常常会这样，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我心里就讲啊，他不会改了，他不会变了，可是我有时候就被神的话责备，就是觉得说，不，你已经被我爱了，连你这样的人都可以变，为什么你不相信他能够被神的爱所触摸，被神的爱改变？我在这里要再讲一个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的故事，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头的故事。这个人在耶稣的故事里头很有趣，这个人就是税吏撒该。有一天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 税吏在犹太人当中是被人讨厌的，为什么？因为他帮罗马人收税。因为耶稣时代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人当然是用犹太人来收税，因为犹太人自己比较有了解犹太人，所以这个撒该就是罗马人手下的犹太人帮犹太人抽税的。那抽税为什么被人家讨厌呢？因为抽税过去也是很简单啊，反正你过来，他跟罗马兵丁就跟他讲说，罗马人就跟撒该讲说，今年啊、这个好 OK， 这个牧师级的扣税10块钱。牧师呢就来到撒该这边要缴税，据说只要缴10块钱，就拿了10块钱。撒该说 No， 牧师你穿得这么帅，你一定过的日子不错，请交15块的税。我说我、为什么要交15块？不管，请你交15块。于是牧师就乖乖交15块，多出来的5块撒该就收了。所以他是利用这样子的权势赚了很多的钱，让人家非常的讨厌，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可是他要看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人很多，他身量又矮，所以不得见，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耶稣真的从那里经过了，真的从那里经过，耶稣抬头就看见他，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住你家里。”这里头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一个被人讨厌的人撒该，他想要看耶稣。我觉得他想要看耶稣的心态是里面有一个渴望，就是我是一个被人讨厌的，但听说耶稣是一个充满爱的，充满怜悯，充满关怀的。是不是他真的像人所形容的那样？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得见他一面？可是撒该是被人家讨厌的，他个子又矮，他只好爬到树上去。耶稣经过树下，居然抬头就看他。我跟各位讲，说真的，你们讲话，你们走路应该都没有习惯抬头，对不对？一定都没有习惯抬头。我国中的时候走路上学，我都是跟我的邻居的好朋友一起上学，然后呢，我都用我的眼角的鱼尾看着他走路上学，剩下的时间我都干什么？我都是抬头一直看天上的云，因为花莲的云非常的漂亮，我每天就想走路就抬头看着云，我从来不看路的，就是看云一直走，走到学校这样子，一路聊天看云，很怪的小孩哦，造就了今天的我。 anyway， 可是现在我回台湾之后，我走路一定是低头，为什么？因为我很怕踩到狗大便，真的不是故意的，偏偏我们学校旁边非常非常多的狗屎。我们没有习惯抬头，可是耶稣抬头看见他，耶稣就叫了他，就说你下来。而且他就说下来的时候，耶稣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我今天要去你家里住，我要被你接待，意思就是说我爱你，我认同你，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一个被人家唾弃的人，一个被人家瞩目捧得高高的，来到这个被唾弃的人身上，愿意去他的家。你知道吗？对撒该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他被爱到，他被接纳到。所以撒该接下来说的话令人很惊讶，都还没做什么的时候，他就直接站着就对耶稣说：主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把我所有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我来是为了寻找要拯救失丧的人。撒该过去是一个诡诈、狡猾、欺骗、卖国贼、令人讨厌的税吏，见到了耶稣，他的心改变了，他的心改变了，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皮带。在哪一点上？在金钱上，钱不再重要，因为被上帝的爱包围住，被上帝的爱爱到了，胜过一切财富。钱对他的那个旧皮带的观念已经不在了，钱变成是一个把祝福分出去的工具，不再是一个自己想要拥有的贵重金属。耶稣是有大能的，他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说真的，他圣经一直劝我们要变成新皮带。他变成新皮带的时候，圣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听过吧？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生命要不一样，我们的里面要变成一个新皮带，来看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事情，看那个令你讨厌的人，看那个令你沮丧的事情，看那个你跨不出去的障碍，你的心要变成一个新皮带。但是事情似乎没有那个简单，因为圣经里头也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由不得我？因为里面那个我受伤了，里面那个我受伤了。我如果受伤，我就没有办法去帮助人家。我如果受伤，我就没有办法去医治人，去安慰人。简单的说，我如果没有被爱到，我就不知道怎么样爱人。我如果没有被爱到，我没有被神恩典的爱爱到，我就不知道怎么样爱人。真的说实在，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知道，上帝要我成为一个新的皮带，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看我所有周围的人。有的部分很小，像我刚刚举例，一个小朋友上课叫他起来，一个很简单，可以。可是有时候没有办法，我面对一个伤害我的人，我面对一个伤害我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变成一个新的皮带，因为我里面很痛。可是上帝真的爱你，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告诉你说，我爱你，我爱到一个地步，我连我的命都可以给你。我的爱里头没有强迫，我的爱里头没有 push， 我的爱就对你真的是接纳，真的是包容。我没有先指出来你是一个该死的税吏，我没有指出来你是一个被人厌弃的罪人，没有，我就是爱你。这个爱怎么样表达有点困难，我有点想把它具体化一点。这个是发生在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在 Berkeley 念我的硕士，我的硕士里头有一门课叫做恩典神学，是一个在德国拿到博士的一个老师，头发斑白，然后眼睛很大，年纪很老的老师教我们这门课叫做恩典神学 Grace Theology of Grace。 他在教这个恩典神学的时候，他把希伯来文的恩典写出来，然后呢，他就看着我们这一群人，一群同学坐在底下，照理说博硕士班人很少，可是他每次开课就像这样爆满，很可怕，学校就给他开大教室。他说，我怎么样告诉你们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呢？我怎么样告诉你们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呢？然后他就离开讲台，我们大家就看着他，然后就走下讲台，他就很紧张，就看他走下讲台，然后就忽然就跪下来，样子在一个同学面前，然后就伸出手就握着他的手，这样不要紧张，不是求婚。他就握着他的手，然后眼睛看着他的眼睛，他就跟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然后他就放进去他的手，他就再站起来，然后再回到讲台上。说真的，那一刻我们全班都吓到，一个有名的教授走到台下，单膝跪下，握着一个同学的手，眼睛跟他平视，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讲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恩典就是高高在上的上帝屈膝蹲下，站到跟你一样的高度。他没有要求你先变成什么，他没有要你先做什么，他没有想要 push 你变成什么，没有，他只是握着你的手跟你讲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这个就是恩典的意思。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因为我知道我所经历到的上帝的爱就是那样，就是那样。我如果没有被爱到，
我就没有那个能力再爱出去。我如果没有知道上帝这么怜悯我，在许多的事情上爱我，我就没有办法爱出去。我的伤没有先被抚平，我就没有办法爱出去。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很讨厌吗？因为他受伤了，他受伤了以至于你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他就能够暴跳回来，像针刺一样的刺回来。就像我当初我闪到腰，我很容易闪到腰，好朋友过来帮我拍了一下，哎，信义，我说，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他说，你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你是怎样了？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受伤了，我受伤了。可是我要学说，当我拍到一个人他反应这么激烈的时候，是心理学教我说他受伤了，所以你可以反过来问他说，你是怎么了？你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今天为什么这个样子？他可能停下来说，哦，对了，我其实我这边受伤了，我没有告诉你。可是那个反过来的那个动力从哪里来？从一个我是健康的，我被上帝的爱所医治，我才有那个力量反过来面对那个受伤的人说，你平常不是这样的，你是怎么了？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人要先被神的爱爱到，要先帮神挪去你的伤痛，你才有能力去爱人，你才有能力去改变世界，你才有能力帮助人，在伤痛的地方付出安慰，在饥饿的地方使人饱足，在心灵受压制的地方使人得自由。上帝是真的，圣灵是真的，信他的人就有神的灵住在他的里面，他的生命就被改变。怎么被改变？因为神的灵就在他里面，要引导他的生命活出一个像上帝一样一个丰富一个美好的生命。这样听起来真的很棒哦，诶，但是也没这么简单啊。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愿意照你自己原来的样子做，而是上帝的圣灵在你里面提醒你说，诶，你要这样做才对哦。当你太太用一个比较激烈，我都每次举师母为例，需要比较激烈的话刺你的时候，你要回过去的时候，哎，圣灵就跟不可以哦，你要温柔的拍拍他说，你怎么了？搓搓他的背哦。师母就没有啦，刚刚东西打翻了，所以心情不好哦，没事了，太常发生了，对不对？你就会发现说，你里面有个声音要引导你，但是你要顺从，你要听那个声音。所以我每次请人家信上帝的时候，我也请他好好的想一下哦，没有这么容易哦。从现在开始，神在你的生命里头下指导期，但是我保证那是更丰盛的，我保证那真的是不一样的生命。我举一个例子，当你信上帝之后，神的灵真的常常在你里面会跟你说话，如果你愿意听他，你愿意常常跟他祷告。我在中研大学校牧室工作，我们的校牧室楼上是瑞丽堂，是一个教堂啊。那个教堂有一个教会就租那个教堂使用，每个礼拜天在那边聚会，那有很多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在那边聚会。有一天我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接到这个教堂里头一个我们学校的资深的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信义，我们教会里头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孩子才一岁多，已经救不活了，他要面临要不要拔管的一个很困难的处境，我们没有人可以帮他，你可不可以帮他？他为什么找我？因为我的大女儿出生没多久之后就过世，我走过那个痛。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帮他，可以吧？我可不可以请他打电话给你？我听了之后我就说好。其实我每次要帮这样事情的时候，对我自己来讲，我的心还是很挣扎，然后我很诚实跟你说，就说好，这事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也没接到什么电话。有一天我刚好就准备要去香港开会，开校牧年会，我就请我的同工开我的车，要载我去机场，把我 drop， 然后他再把我的车开回来。那天是4点的飞机，但是我这个人怕怕，就像我今天一个小时前我就已经先到这里了，害怕嘛 ，OK。然后呢，我就请他早点就载我去，所以我2点，我不这样讲哈，我就准备要开离开学校。开去的时候还是我开我自己的车比较习惯，就在那个车子开动，然后要出学校的侧门的时候，忽然一通电话进来打我的手机，我拿起手机来我就喂，其实那是不乖的哈。开车还讲手机 ，Alright， 但是还没出校门，就要出去了。我说喂，就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就跟我讲说：“你是新校牧吗？”我说：“我是。”我可以跟你讲话吗？这样子，我就说：“哎，我现在正准备要赶去机场搭飞机去香港，我可不可以回来之后再跟你说？”他就说：“哦，好好好 ，OK。”他就挂了。我不知道谁哦，我不知道谁。然后我车子就开了。就开到机场去，开到机场去，我2点就到，2点之后我就到那个 check in 的 counter， 到 check in 的 counter 的时候，没有什么人 check in， 很早就到。那小姐看到我就很开心，我看到她也很开心，因为我常常都是笑脸，所以大家都很开心。All right， 然后就当天我就 check in， 那小姐看到我就跟我讲说：“哎，李先生，我告诉你哦，再过10分钟就有一班飞机要飞了，你的现在飞机是4点，你要不要改成这一班2点的飞机？”我帮你免费升等到豪华商务舱，好不好？我一听着就哇，很开心，没坐过豪华商务舱哎，每次都搭经济舱，而且呢讨厌脚，我脚蛮长的。然后呢，我就说，哎，我就准备要说好的时候哦，我就，不可以，因为忽然有个念头就进到我的里头来，跟我讲说不可以。所以大家小姨姐跟我讲说，你升到豪华商务舱好不好？我很开心，我的脸就是这样的，我就哦。不可以。那个小姐以为我在玩她，你知道吗？她真的以为我在玩她。那小姐就劝我说：“那个你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把你升成豪华商务舱，你这边是经济舱，豪华商务舱可不可以啊？”我说：“嗯，好啊，不可以。”那小姐就更奇怪说：“你有什么理由跟原因吗？”我真的没有理由原因，因为那个意念非常强，跟我讲说不可以。那我就讲不出理由原因，我就说。我说不出话，你知道吗？于是他就趁机跟我讲说：“你早点到啊，你也可以去香港逛一逛啊，对不对？香港其实机场还蛮漂亮的啊，怎么样？我们帮你升到豪华商务舱可不可以？”我就说：“不可以。”然后他继续劝哦，他说：“其实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下一班你那班飞机很满，那这班其实很空，所以你搭这班其实是更舒服一点，可不可以？”我就可是那个意念真的太强，我就跟他讲说：“哎，这样吧。”你还是把我放在4点的飞机就好了，这样子，我们肯定要把我放在4点的飞机就好。他小姐就一脸很纳闷说：“就 OK， 好，就李先生，我就把你放在4点的班机哦。”好，他就开始打完，好，这是你的 boarding pass，OK，、OK, 你的护照，回去吧。我就拿那个 boarding pass 跟护照，然后就穿过那个 security， 走到 security， 花很长的时间。这个时候神的意念就来了，回那一通电话，我就知道说有事了，我就回那通电话，就手机拿起来打回通那通电话，就那个弟兄就很怯生生跟我讲说：“啊，不好意思，大家你的时间，你这样真的方便讲吗？”我说：“可以，没问题，我现在可以讲电话。”于是他就开始慢慢跟我讲整个过程，那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他慢慢跟我讲整个过程，一讲讲一个小时，我就在那边一直听，然后我已经不记得我说什么了，我只记得我在那边哭得比他更惨。我在电话里头就是我也是流泪，我没有哭很大声啊，我就是流泪，然后就陪着他，一直陪到后来他说：“新牧师，谢谢你，谢谢你，我相信上帝的爱跟恩典，我相信我知道我可以怎么做，这样子。”然后我说：“好，我为你做一个祷告。”我就陪他做一个祷告，那电话就挂了。然后我就如释负重，就进去搭飞机。上帝很可爱，我进去找到位置坐下来，那个位置就是安全门旁边，脚还是可以伸长的。上帝说：“不是豪华商务舱，但好歹你脚可以伸长，总该可以满意的吧。” 大概一年又两个月之后，我在他们教会办了一个，跟我太太办了一个讲座，教夫妇怎么样教小孩，办了一个讲座。那个讲座在三四十岁夫妻跑来听，讲完之后，就在讲座的当中有一个小朋友，小女生，很可爱，她就坐在我的对面，那有一个太太就抱着他，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非常可爱，让我实在没办法把我的眼睛离开他，因为我很喜欢小孩，然后就很可爱，就一直笑。然后就讲座结束，我就走出去跟大家聊天，就有个太太就怯生生的就推着那个 stroller， 然后那个小朋友 baby 在里头，他跟我讲说：“西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谁。”他说：“我先生就是在一年多前打给你的那一个。”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他说我们的孩子走了，上帝接他回去。可是当我先生在做最后祷告的时候，他听见神的圣灵在他里头感动说：“我还会给你一个宝贝，我还会给你一个宝贝。”然后他说：“牧师，这就是那个宝贝。”上帝是真的，上帝是真的，他是真的有复活的大能。当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认识他的时候，你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样。你可以变成一个新的皮带，只要你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你愿意让神的圣灵住在你里面，我告诉你，那是一个挑战，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现在要开始听一个不是你自己的声音，是一个你必须凭着信心相信他给你的比你要的更好的声音。在我生命中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好多次，神的声音就是那样的清楚告诉我说：“你等一下。”通常上帝都只讲一步不讲下一步，这点你要习惯，真的，你就是这一步听了，下一步他还会告诉你下一步，下一步还会告诉你下一步。我说的是很诚实的，真的是这样。但是你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样，不再一样。你会有爱人的能力，你会有鼓励人的能力，你会有帮助人的能力，你是健康的，因为你被神的爱所医治。今天我在这里，我要一样要问在座的各位，真的，你睁开眼睛很清楚，很清楚。如果你真的愿意相信这位耶稣，其实很简单。其实上帝，我觉得上帝很伟大的一个地方就是相信他一定要很简单，相信他全不需要念博士，真的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穿得很漂亮，相信他一定要很简单，否则那些村夫寡妇，那些很卑微的人怎么办？上帝都爱他，所以相信他一定要很简单，就是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是跟上帝讲说：“上帝，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求你赦免我，饶恕我所过去不认识你，所得罪你的地方，求你进来，当我的主，我要有不一样的生命。”我要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你就是基督徒了，你就是基督徒。神在天上，所有的天使，所有天君，通通都看见，因为你说了就算，说了就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而且不简单的在后头哈，这是很肯定的，但就这么简单。今天在座，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上帝，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上帝，你想要说我也要有不一样的生命，我也要我的生命能够像李牧师所说的一样能够被改变，就这样，你不缺什么，你不失去什么，你也不会怎么样，但是神在天上通通都会看见，圣灵就要进到你的里面，你里面就要不再一样。如果你愿意，很简单，现在就请你把你的手这样举起来就可以了，把你的手举起来，我是很狠的，你不用眼睛闭，不用大家眼睛闭起来，没人看到。你愿意，你就手就举起来。你不失去什么，你得到的比你失去的绝对多更多。你举起来之后，举起来之后，你没也没什么好
了不起，我没有怕，你就是举起来，让人家看见，说我就是愿意。我当基督徒到现在，我也从来没有再怕的。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的演讲，我也害怕让人家知道，没有，你就举起来说我愿意。把你的手放下，请所有的人现在眼睛闭起来，请举手的人，你跟我，包括没有举手的人，你的朋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请陪着他们跟我一起做下面这个很重要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求你进到我的心里，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求你赦免我过去不认识你所有得罪你的地方。我的生命要被改变，我求你成为我的主，
你成为我的主，
求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
求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
求你接下来圣灵指引我每一天的道路，
求你接下来圣灵指引我每天的道路，
我要过一个不一样且丰盛的生命，
我要过一个不一样且丰盛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上帝祝福。
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好，如果你想要更多认识这个信仰，如果你刚刚有举手，欢迎你留在正堂。有一些川贝信的弟兄姐妹会用五到十分钟，更多跟你介绍这个信仰。好，然后请其他的弟兄姐妹跟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在大卫廊。分享爱宴，好不好？就请想要更多认识信仰的弟兄姐妹朋友，你可以留在正堂，其他的弟兄姐妹就请你安静的到外面，把正堂留给这些想要认识信仰的朋友们。